圣经导读新唱365，7月29日。今日读经，诗篇19至22篇，使徒行传27章27至44节。导读，诗篇19篇是智慧诗的一种。这首诗篇呢，堪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抒情诗歌之一。它影响了歌德、海顿、贝多芬的创作灵感。我们从此诗歌当中看到三种的启示。第一种启示，1至6节，是关于神创造的启示。诸天和穹苍像一个传道者一样，把神的荣耀和智慧设计向世人传讲。白昼与黑夜的更替，四季变化的规律，也用独特的语言来传播神创造的奇妙。虽然大自然的启示是没有声音的，但却是普世性的。各种不同文化语言的民族看到神的创造的智慧和能力，就不得不承认神的存在。只要凭着良心去想一想，哪怕最小的植物身上也可以看见神的设计，证明宇宙万物不是通过自身的进化或者是爆炸的方式而产生的。看到地上的生命，又看看天上的太阳的设计智慧。太阳如新郎一样喜乐光辉，又像勇士一样永不疲倦地奔跑，因为有神为他设计了帐幕住处。巨大的能量源源不断地使地球得到热量。试想，地球如果不是圆的，也不自转并围着太阳转，怎么可以照得均匀呢？这一设计在近代的科学发现之前呢，就早已存在了。第二种启示，7至11节，是关于神律法的启示。因为神的话是完全的，能指引人任何一方面。首先是苏醒人心，如果人愿意接受神话语的权威，连愚昧人也会有智慧的。其次是能快活人心，走正直道路才能让人内心平安。其三是神的话能使人眼睛明亮，神的话永存公义贵重，比蜜还甜，谁愿意遵守并常常警醒，就会得到生命喜乐满足和宇宙万物的智慧。第三种是关于祷告反思的启示。一个敬畏神并遵行神话语的人，会天天来反省自己，寻求神的赦免，连内心隐藏的罪也能被神光照出来。这样依靠神的人不会故意犯罪得罪神，每天的行事为人都讨神的喜悦。人如何能达到道德的至高境界呢？唯有认识和遵行神的话。诗篇20篇是为面临国家危难的君王和百姓们代祷，是 AB 发展的写作结构。1至5节，诗人用7个 May 即愿，以第3节为交叉中心，向神发出全新的祷告。其对应发展的6到9节，则是以第7节为交叉中心。作者从不断祷告中明白神的旨意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表达神子民要相信神拣选的受膏者必定凯旋归来，并等候且效忠神拣选的受膏者，就是效忠神。这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和教会中实在是不多见，而为此代祷并明白神旨意的子民也是寥寥无几了。诗篇20篇是为得胜而发出的祷告，而接下来21篇歌颂神使受膏君王已经得胜，乃交叉写作结构。 第一节对应十三节，表达君王对神大能的赞美。二至六节对应八至十二节，是神给君王的各种福气和荣耀，并借助君王消灭所有敌人。第七节是中心，预表将来基督所建立的神之国度。因神高抹的君王对神忠心和依靠，必信守应许而使王位坚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完全忠于神的旨意，完成了救赎人类的计划，复活升天，将来有一天要再来建立真正的弥赛亚国度。而撒旦和世界想抵挡神的计划，总有一天将彻底的失败。最后二十二篇是关于弥赛亚受苦的诗篇，也是大卫个人的哀歌。调用朝露，即当时流行的古调子。一至二十一节是受苦篇，而二十二至三十一节是得胜赞美神的喜乐篇。痛苦与喜乐是人生道路的一体两面。本诗是 AB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首先一至五节，诗人发出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千年之后，大卫的子孙耶稣在十字架上应验了这一呼喊。神所预定的要受的苦，无论我们怎样呼求，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完成。虽然神把他的仆人扔在痛苦中，而真正有信心的人不会忘记神是至高无上和圣洁公义的主宰，他必会在计划完成之后解救那在祷告中呼求他的子民。因为先祖的历史证明了神的信实。与十一至五节对应的是二十五至三十一节，宣告神的同在和全地掌权的事实，预告所有人都要向弥赛亚下拜，以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必传到后代和地级的世界。六至八节与二十二至二十四节，通过大卫自己被公开羞辱，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人耻笑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对应诗人要把耶稣基督的名传给犹太人，要在聚会时赞美他，因为受苦的仆人在呼求的时候神并未丢弃他，反而呢成就了伟大的救赎计划。九至二十一节，大卫个人受伤的表达，竟然准确预言千年之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罗马兵丁和犹太领袖抓住，用铁钉钉入他的骨头，被挂上木头，经历枯干的连一根根骨头都吐出来，士兵将会抓阄分他的外衣和里衣。他虽在痛苦当中，仍不忘呼求神来拯救他的每个细节。基督才是真正的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将使大卫的诗篇变成现实。今天我们是否小信呢？因着一点的苦难和失败，或者因为神暂时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就提前放弃了对神的信靠，那就太可惜了。新约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七至四十四节，这一段讲述保罗在海难中被神拯救的过程。保罗经过十四天的海难，所乘的船在亚德里亚海的夜晚飘来飘去，在半夜里，那些水手呢以为接近了陆地，经过探测海底发现呢还很深，就再往前行，然后发现水浅了些，为了避免碰上礁石，于是丢下了四个锚，其实是水手想跳船逃跑。保罗就警告百夫长和士兵说，必须待在船里，否则不能得救。于是他们放弃了逃生的小船，以减轻重量， 天快亮时，保罗劝他们吃点东西，整整十四天他们都吃不进东西，也许是晕船或者干脆绝望等死吧。保罗说神必保守每个人，说完之后又拿起饼来，在那些不幸的人面前谢饭祷告感谢神，就拨开了吃。突然这些人的心就开始愉快起来，也吃了东西。船上的生命有276个都吃饱了。最后为减轻重量，就把所有的麦子都丢入海里。天亮之后呢，他们看见一个海岸，于是放开锚升起帆，任凭海风把他们吹向了岸边。结果船撞上了礁石，船头就不动了，船尾也被海浪完全的破坏。那些士兵呢，怕囚犯逃走，准备杀死他们。但神呢，使百夫长定义要救保罗的性命，就阻止了士兵，命令会游水的人先游上岸边，其余的人也都被救上了岸，使神借着保罗所说的话得到了应验。应用诗篇中看见诗人在患难和仇敌攻击当中不放弃对神的依靠和呼求，保罗在海上遇难也从未停止过呼求主耶稣的拯救，并使同船的几百条生命都得到了救赎。神仆人身上的信心的功课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当国家被外敌入侵的时候，统治者和百姓们都同心地向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呼求了吗？为什么宁愿相信自己的力量和万众一心，也不愿意向拯救万人的救主耶稣祷告呢？靠人力物力也许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如果遇上地震、天灾、海啸、战争，人多力量大就能制止了吗？若得了连医生都无法医治的疾病，难道也靠自己吗？人到了绝境，难道连呼喊一声主耶稣救我也那么难吗？神创造这个世界，正如经上记着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19-20。不是神不想制止天灾人祸，将世界变成和谐太平的世界，而是自从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并背叛创造主以来，直到今天，人类的贪婪、野心、情欲、骄傲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竟能通过虚拟的网络来犯罪。他们妄想用科学和先进的各种的电子技术手段来控制世界、控制人类，甚至以为神也管不了他们。但无论人类如何的折腾，神依然是创造和维持一切的主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还不够吗？人类啊，不要再与天地的主宰对抗了。如果连大自然一场风暴或地震都无能为力，怎么能轻看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呢？来向主耶稣基督悔改认罪吧，信靠他，归向他，生命才能真正的重生，才能得到那不能震动的神的国度，并用敬畏与敬虔之心侍奉至高真神。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十字架伟大预言》。